报纸都要读破。而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相国而乃此二年矣。立藏独而苟能自全，已无为他一日之气气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众而自为者轻也。吾不以父为尔悲矣，吾为尔歌而听之。歌曰：连峰寄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为天之同；意欲俗方兮，环海之中。达官随玉兮，莫避于公。浑兮浑兮，吾悲以通。又歌以慰之曰：余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是于知兮。善尔子铺乃从于兮，吾余尔傲以兮兮。山子标而成文痴兮，登望故乡而兮兮兮。吾苟或身归兮，儿子而不善而随兮。吾以吾女悲兮，道旁之种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春风引怒无耳机兮。朝有迷路，莫言与兮兮，尔安尔居兮，吾为利于之兮兮。王守仁，他是明朝的一位大学者，也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尤其他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是儒家的一个后起之秀，他创立了致良知的学说，也就是每个人都要找回他的良知，不要让自己的良知被物欲所蒙蔽了，要明心见性，要学圣人。所以他勉励我们一般人都能够学圣贤，也就是发挥天理而消除人欲。尤其他创造了知行合一的学说，打破了我们从前所谓知易行难，大家都不做，大家都只是说，他要我们知与行合而为一，也就鼓励我们一般人从行中去求知。所以王阳明先生他对我们一般的国人呢，在这个修养方面，在求知方面都有很多的指导。那么他这篇文章也就是继续有一个立木啊，这个立木就等于是一个小的植园，好像我们现在呀，这个长这个文书之类的这种的植物，一个很小的官。他是据一个吏部跟他的儿子还有一个仆人，他们到某一个地方去上任，可是走到农场驿的地方，受不了那个地方的瘴疠之气而病死了。因为当时王守仁贬官贬到贵州的农场驿，在当时这个地方非常的偏僻，大多数是苗人住的，那么汉人就很少到那些地方去。贵州、云南、广西 这些都是从前的蛮荒之地。所以那个利木三个人在这个农场驿附近呢死了，而王守仁不忍心这三个尸首暴露在外面，把他掩埋了，所以他写的这篇祭文。通常我们写祭文呢都是认识的人，或者是自己的亲属、自己的长辈，那我们把这个死者他的生前的形式加以叙述，来作为一种哀悼。现在王守仁的这篇义礼文非常的特殊，因为他跟这个死者他是不认识的，完全是陌生的。说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但是他的这篇义文却是写得非常的动人，也写得很哀伤。那就可见得啊，王守仁他这种的仁者之心充分地表露在这篇文字之中，也让我们体会到每个人的这种恻隐之心能够发挥出来，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仁者的这个地步，也就是孔子最夸赞的、最喜欢的这种仁者。因为孔子的学说就是要发挥这个仁德，他的学说就是以人为中心。所以王守仁的这篇义文也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他是发挥了儒家的仁德的这篇好文章啊。正德四年，正德是明武宗的年号。那我们如果以公元来推算的话，正德四年就是公元1509年，那距离我们现在就有400多年。在正德四年7月3日，秋月就是七月，因为秋天从七月开始，七八九三个月是秋天，所以秋月就是指的七月。在7月初3这一天，有吏部云至今来者，有一个吏部啊，就是有一个职员跟。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公务人员啊，有一个公务人员据说是从京城里面来的，这个云字就是听说了，听说他是从京城来的。那么明朝的京城就是北京，从北京调来的一个吏部，不知其名氏，不知道他的姓名。那么这个吏部呢，西一子一仆带了他的儿子还有一个仆人，将之任，将要到某一个地方去上任，可能他是从北京调过来的一个职员。过农场，他经过农场的地方，贵州的农场，这个农场是个地名，投诉土苗家，由于天黑的，当天他赶不到那个地方，那就在这个农场住一晚上。那他就借住在当地的一个苗人的家里。所谓土苗者，就是当地的一个苗人家，因为贵州很多的苗人，他住在苗人家里。于从篱落间望见之，刚好王守仁住在他隔壁，那他就从篱笆中间呢看到他们了。这个篱落者就是那个等于我们用这个篱笆筑的一个围墙，他在墙的这边看到他们。阴雨昏黑，刚好那天下雨，那么阴沉沉的， 他本来想要过去啊，欲就问讯北来事，他想要过去问问他们从北方来的事情。因为王守仁他很想念到家乡，也想念到朝廷，听说这个人从北京来，他当然要打听一下了北方的消息了。不过由于天黑呀、下雨呀、他就没有去了，没有过去问了。他心里想，等到明天再去问吧。那就想不到明天一早啊，遣人簪之，他就派人去看。这个簪之是看，明天早上啊，他就派人看他们的时候呢，已行矣，那三个人已经走了。那他想要去问消息就没有问成了。伯武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所谓伯武的是将近到中午，这个伯字就是破镜啊，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有人自吴公坡来。吴公坡就是在农场郊外的一个地名，有一个人从吴公坡那边过来呀，那就告诉王守仁说，一老人死坡下，旁两人哭之哀。他告诉王守仁，他说我刚刚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人死了，旁边有两个人呢、哭得很悲伤。云曰：此必力不死矣啊，尚哉啊。那王守仁听那个人所形容的样子，他就会想到一定是那个力不死的，那多么的可伤啊，可悲啊。伯母到了将近黄昏的时候，这个伯母是将近中午啊，伯母就是将近黄昏了、将近黄昏的时候，又有一个人从吴公坡来了，告诉王守仁说，坡下死者二人。那个吴公坡下面有两个人死了，旁边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叹气，寻其状。那么王守仁就问他，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子呢？旁边坐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呢？那他就知道这妻子又死矣啊，那么这个吏部的儿子也死了。明日复有人来云，第二天从吴公坡又来了一个人说，见坡下及尸三焉，看到那个坡下面有三具尸首，则其仆又死矣。那就可想而知啊，他的仆人也死了。呜呼，尚哉啊，那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呢？这三个人相继死去。念其铺尸无主，所以这个王守仁就顾念到他们这三具尸首啊铺露在外面，没有人来收殓他们。所谓无主的，就是没有人来收他们的尸首了，好像是这个孤魂野鬼一样。江二童子持本叉往义之，这个江字就是带领的。于是这个王守仁就带领了两个小孩，这个二童子的就是两个年轻人，大概十来岁的就拿到本机，拿到这个撇铲，这个叉就是铲土的那个工具，这个本就是装土的工具，拿到本机啊，拿到撇铲呢，往一支就到这个吴公坡去把这三个人呢、埋葬。但是刚刚要带这两个人去的时候呢，二童子有难色人，这两个孩子啊脸上啊好像有一种为难的样子，不愿意去。那当然呢，他们大概也不喜欢做这个事情呢，是吧？曰：系无鱼而有彼也。那么王守仁就对他们说， 我跟你们的这个处境呢就跟他们一样，也可能将来就像他们的样子，在外面死的没有人收尸。那我们也要将心比心，那也要替他们掩埋了。所以这两个孩子听到他讲这个话以后呢，泯然涕下，也感觉到很伤感，甚至于流泪。秦王，那他们就自动的要请求跟到王守仁一块去了。他们就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了。就其傍山路为山坎，就依照这个山的形式啊，这个旧字是依照这个靠山的这个形式，就挖了三个洞，山坎就是三个洞穴，把这三具尸首埋下去了，埋之。那么埋了以后呢，又以只鸡，拿一只鸡，拿三碗饭，三鱼就是三碗，这个鱼就是盛饭的饭碗，又一只鸡，又三碗饭，薛阶涕夷而告之曰，这个薛阶涕夷就是流到眼泪，祭告他们。这个夷字就是鼻涕呀，流鼻涕流眼泪啊，表示很哀伤的样子。那么下面的这一段就是这个义女文的正文了。前面的一段是细述他这个掩埋这三个死者的经过。呜呼伤哉，一何人一何人，哎呀好悲伤啊。这是写祭文的开头都要用呜呼两个字，就是表示哀痛的意思。伤哉呀，多么的悲痛啊。一何人一何人，你们是什么人呢？这个一字是感叹词，你们是怎样的人呢？因为王守仁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姓甚名谁。所以他开头就问一何人一何人，你们是哪里的人呢？吾农场义臣余姚王守仁也，我是农场义的义臣。这个义臣就是等于我们县政府的一个民政官，管民政的，比县长还要小一点。王守仁他是浙江的余姚人，所以他自我介绍，我是农场义臣余姚的王守仁。吾与尔皆中土之产，我同你，这个尔就是指那个吏部啊，我跟你都是生长在中原，中土就是中原一带，贵州已经到了西南的边境了，那我们在黄河流域都称为中土。那王守仁他是浙江人，那也是在黄河同长江流域那一带的地方呢，所以他说吾与尔皆中土之产，我们都是中原来的。吾不知尔近义，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地方的人。这个近义的就是你的家乡，指那个吏部的家乡是哪里，我不知道。吾为乎来为知善之鬼乎，可是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做这个山坡的鬼魂呢？你们为什么要在吴公坡下面做一个无依无靠的鬼魂呢？这个芝山就是指的那个吴公坡了。孤的众去其乡，古代的人他们都不轻容易离开自己的家乡，因为中国人所谓安土重迁，就好像生生世世都在自己的家乡，不轻容易的离开，这个就所谓重去其乡。这个重字就是很重视的意思， 很重视自己的家乡，不轻容易的离开。游宦不逾千里，即使到外面去做官，也不会离开家乡一千里那么远，也都是在家乡的附近来找工作。吾以串珠而乃此矣也。那么王守仁说，我现在因为是被贬官，被放逐到这个地方来，那是应该的，这个一字是应该，因为君王的命令不能够不服从，君王要把你调到这里来，你不能不来，所以他是以串珠而来死，因为被贬官被放逐，他才到这里来啊。而义和姑姑，那么你又是犯了什么罪呢？你有什么罪过要到这里来呢？我来是应该，你又为什么来呢？闻耳观闭目耳，听说你的这个官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吏部罢了，等于我们现在一个低级的公务人员。俸不能五斗，每个月的薪水还不到五斗米。你像陶渊明做一个县长，也不过只有五斗米的薪水。那么这个吏部当然还没有县长那样大，他的薪水就更少了。所以俸不能五斗，不到五斗米。尔塞妻子躬耕可有也。那么这个五斗米的薪水，你即使不出来做官，在家里跟你的妻子耕田，也可以有五斗米的收入，也可以有这一份的待遇。那么既然是这么少这薪水啊，乌为乎以五斗而易而妻次之妻，这个乌为乎就是为什么，这个乌字就是当盒子讲，你为何以这个五斗米这么一个小小的数目来一而七次之区的这个意思交换，跟你的生命来交换呢？跟你的身体来交换呢？那也就是说你用你的生命来换这个五斗米，是不是很值得呢？又不足，还不够，以你一个人的生命还不够，而一以儿子而仆乎，还加上你的儿子，加上你的仆人呢？这个义是家，你一个人的生命还不够，再添上你的儿子你的仆人，呜呼，伤灾啊。这个王守仁他用了好几个伤灾，那也就表示他的内心呢，深深的为这三个人而哀痛。尔臣练之五斗而来，如果你真正的这个臣是真，如果你真的是依恋这个五斗米而来的话，你为了求的这个五斗米的薪水，你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恋字是贪恋，你要贪图这个五斗米要来这里的话呢，则以欣然就当，那就你应该高高兴兴的来上任才对，就到的是上路，你到这里来你应该很高兴。乌为乎无着望见耳聋促人，为什么我昨天在那个篱落之间望见你的时候，看到你这个脸色那样的忧愁呢？这个促然者是那个忧愁的样子，看到你的容色很忧愁，但不生其忧者，好像你是心里面很忧伤的，不生其忧，这个不生的就是不尽，好像你忧伤不尽的样子。那么既然你要贪恋在五斗米，你就会很高兴了，可是为什么你又表现得那么忧伤呢？福充茂双禄，攀援言毕，那这是这两句形容他们三个人呢、啊、在路途上啊走得很辛苦啊，你们 冒坐这个双鹿，冲冒就是冒的啊，在路上受尽了风寒，来攀登这个崇山峻岭。这个崖壁的就是很高的那个山崖，很陡峭的山壁。因为贵州啊多山，都是在这个山峰之间来崎岖的这个山坡上来行走的，所以这里叫做攀援崖壁啊，行走在万峰之顶啊。那么在这个路上啊，饥渴劳顿，又有时候会挨饿，有时候会口渴，有时候会走得很劳累，这个劳顿的就是很疲劳了，走得很累了，筋骨都很疲惫了，这个疲惫就是很疲倦，而又瘴疠于筋体外，因为贵州多山嘛，山上的瘴气很厉害，在当地的辽人习惯呢，他们不会怎样，可是我们从外地来的人，往往被这个瘴气侵入了以后就会生病，所以瘴疠于筋体外，所以瘴疠就是山上的毒气，忧郁于沟其中，你的内心里头又有这么多的忧愁烦恼，这就所谓内外交工，外面有瘴气，里面有这个忧愁啊。岂能以无食乎？这样子的内外交工，你还能够不食吗？光是有瘴疠都会致人于死的，何况你的内心有那么多的忧愁呢？无故自耳之必死。王守仁说，我知道你们是一定会死的，但是不知道会死得这样快，然不为若是其数，不晓得在路上就死了，又不为儿子而不一句的也敷衍，我更想不到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也突然那么快就死掉了，这个掩护者就是也是代表死亡，这个居然者是突然也突然死去了，接而自取谓之何哉，这些都是你自己惹来的，都是你自找的，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谓之何哉，有什么好说的？那王守仁这一段的意思，一方面是同情他们的遭遇，一方面是责备这个吏部啊，不应该为了五斗米的薪水而跋涉千里，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那么这些以他一个陌生人的体会，觉得是他自取的，那也就没有什么怨尤了。吾念尔山谷之无依而来依尔，我是顾念到你们这山巨尸骨啊，无依无靠啊，暴露在外面，所以我才来把你们埋葬。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这个怆是哀痛，我特地来埋葬你们，可是我感到有无穷的哀痛，呜呼痛哉呀，这是非常可悲的事，很凄惨的事情，纵不而意，我纵然不埋葬你们，纵不而意就是纵不意耳的一个倒装句，即使我不埋葬你们的话呢，幽崖之湖澄清，阴祸之毁如车轮，亦必能葬而于腹。那意思是说，假如王守仁不埋葬他们，那么那个崖壁上的狐狸很多，这个山谷里面的巨蟒很大，这个毁呀、啊、就是那个蟒蛇，像车轮那样粗的蟒蛇，成群的狐狸，这些都会把尸首吃掉， 那个狐狸最喜欢吃那个死人，所以有些人埋葬到土里的时候，往往会被这个狐狸啊把它挖出来。那何况这个尸首铺露在外面，那一会儿就吃光了。所以有这个狐狸，有这个巨蟒，也能够把他们这三具尸首葬到他们的肚子里面去了，一必呢葬耳于腹。这个腹的是指的那个狐狸和那个蟒蛇的肚子，葬到他们的肚子去了啊，不至久铺露啊，也不至于铺露在外面太久，很快就会被他们吃掉。而既已无知，那么不管是被他们吃掉也好，反正你们都没有知觉了，你们也不知道了。虽然你们是无知无觉啊，然无何能为心乎？但是我又怎么能够忍心呢？这个为心者就是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你们铺露在外面，让狐狸吃掉，让蛇吃掉呢？那这就表示王守仁他这种不忍人之心，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表露出来。自无去父母相国而来此二年矣，自从我离开了父母的家乡到这里来，这个此就是代表农场，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到这里来已经有两年了。那么在这个两年之中，力藏毒而苟能自全，这个力是精力，他精力的许多的脏器，这个脏力是一种毒气的，所以叫做藏毒啊。精力了这么多的藏毒还能够保全自己，苟能自全还能够保全，这个苟字是苟且自勉的意思啊。为什么他还能够不死，能够保全呢？以无未尝一日之戚戚也，这个戚戚就是忧愁，因为他没有一天忧愁过，虽然他的遭遇是如此，但是他并没有忧愁，没有苦恼，所以他的心境很开朗，也就是他能够保全的原因。所以一个人的心理作用非常大，往往心理可以战胜到生理上的缺陷，我心理健全，我生理不健全，我可以战胜它。所以王守仁完全就是依靠他的心理方面的这种力量来抵抗生理上的病痛可是今悲伤若此，现在他这样的悲痛，原来他连他自己的命运不好他都不悲痛，现在为这三个人而悲痛，是吾为尔者众而自为者轻也，那就是啊，为你们的成分多而为我自己的成分少，自为者就是为自己，为他们悲痛的太多，为自己的太少。吾不以父为而悲也，我不应该再为你悲伤的，因为再悲伤的话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他不能够再这样的悲伤下去。吾为尔歌，我替你做一首歌，你听到耳听之，那么这首歌就是悼念他们的，安慰他们的歌曰，这首歌词是这样的连风祭天兮，飞鸟不通山峰啊连接着天了，那就表示那个山很高了山峰跟这个天相连接了，连这个飞鸟都飞不过去，都没有办法飞过去，那就是形容这个山太高了。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 一个离开家乡的游子怀念到家乡，不辨西东，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那就表示他已经离开得很遥远了。他从浙江到贵州来，东南西北都分不出来了，不辨西东西啊，唯天之同。虽然分不出来东西南北，但是同在一个天底下，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天空还是相同的，唯天之同。那也就是说都在一个天底下，异域俗方兮啊，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异地他乡都在这个环海之中，在四海之中。环海就是四海，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四海之中，尽管是他乡异地，还是一个中国，尽管是分不出东南西北，还是一个天空，所以啊，达观者欲兮啊，那我们只有想开一点。这个达观者就是想开了，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的，这个就所谓达观了。所谓随遇的，就是随遇而安。我们不管到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适应，这个就所谓达观随遇。莫避于公啊，不一定要是在我自己的家乡。这个愚公，这个公就是自己的家乡，那么就是说要这个使者能够把心放宽一点，能够随遇而安，那就不一定要住在自己的家里了。因为这三个使者都是离开了家乡，没有落叶归根，所以王守仁安慰他，你们想开一点吧，反正是四海为家，反正是在一个中国之内，那不管任何地方都要随遇而安。魂兮魂兮，吾辈已通啊，你们这些灵魂啊，不要悲伤吧。吾辈已通，这个通也是悲哀，不要太过于悲哀了。那么这个歌词也就是说明了，安慰这个使者虽然在他乡之鬼呀，也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要随遇而安。又歌以慰之曰，那么他再继续做了一首歌词来安慰他们。与尔皆乡土之离兮啊，我同你都是离乡背井的人。所谓乡土之离，离开了家乡，我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在这个蛮夷的地方言语不通，因为最多的苗人他们讲的土话跟我们汉人的言语不一样，现在各地方的方言都不同，所以这个语言都不通。性命不可期，那么一个人的生死不能够预期的，所谓期的就是预料，生死原来是不能够预料的。那么王守仁的意思是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死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掉，所以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一之息，假如我在这里死掉的话呢，塞尔子普来从于西，那么你就带着你的儿子跟仆人跟我在一起吧，大家有一个伴。吾与尔遨与兮兮啊，那么我就可以跟你在天空遨游了。这个遨与兮就是自由自在的游玩，无拘无束的游玩，就叫做遨与兮了。 因为灵魂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往的。称指标而成文思兮，这个指标同文思啊，就是形容人死的化为鬼魂呢、啊，好像在天上做神仙，驾到那个紫色的老虎，骑着那个有文采的那个螭龙，这个螭啊是龙的一种，在天上啊游来游去的啊，那也就是说明他死了之后可以跟这个立木啊上天下地到处去遨游，并且可以成指标，可以成文痴啊。登望故乡而嘻嘻嘻，我们可以远远的朝着故乡的那个方向去望啊，望到故乡那么就会悲伤的哭泣了啊，因为他还是会想念到自己家乡的，可是不能够回去的话，那只有痛哭流涕了。所以望故乡而嘻嘻，这个嘻嘻就是流泪痛哭的样子。吾苟或生归兮，假如我能够生的活到回去，这个生归的就是活到回去了，如果没有死在这里的话呢，儿子而仆，上而随兮啊，那么你还有你的儿子，还有你的仆人跟你在一起，上而随就是上随耳的一个倒装句。即使王守仁活到回去了，他还有儿子还有仆人跟他作伴。无女无女悲兮，你不要认为你没有伴侣而悲伤，还是有人跟你作伴。他这是对那个立木说的了哈。道旁之种累累兮啊，在这个路边上啊，有很多的荒坟啊，累累是很多，很多的坟墓啊。那么这些坟墓呢，很多都是中土之流离兮，都是中原的人流离世所到这里的，他们也都成了他乡之鬼。乡女呼啸而徘徊兮，那你们就可以在一起呀、啊，呼啸徘徊。这个呼啸徘徊，也就是说他们的灵魂呢、啊，自由自在的去遨游，去歌唱。呼啸就是唱的意思的，徘徊就是来来往往的意思。啊，你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唱唱玩玩，啊。餐风饮露无耳及兮啊，那么有风露可餐，那也就是说他们的魂魄可以餐风饮露，就不至于挨饿了。本来这个人死了根本就不能吃东西是吧，但是有这个风露可餐可饮，也就等于我们人吃饭一样，所以有风露可餐可饮，那就不会饥饿了。无耳嘻嘻，就是不会使你们挨饿。朝有麋鹿，暮远与嘻嘻，你们早上可以跟麋鹿做朋友，晚上可以跟猿猴住在一块儿。这个嘻字就是嬉戏的意思。晚上跟猿猴住在一起，白天你跟鹿玩在一起，那也就是说，这个立木的灵魂也不会寂寞，有这些麋鹿啊猿猴跟他作伴。耳安耳居兮啊，那么你们呢安心的住下来吧，耳安耳居，你们在这个地方安心的住下来吧。无为利于之兮，不要在这里做一个厉鬼。所谓厉鬼就是会伤人的，等于我们现在呀、啊、讲的什么僵尸啊，这些都是伤人的厉鬼了。无为利于之兮，那就是安慰他们，不要在这里作怪，不要在这里伤人，你们就安安心心的住下来吧。所以在这篇祭文里面，王守仁一方面是哀痛这三个人的遭遇，同时也是悲他自己， 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为他乡之贵，所以他这篇祭文也就写得很深沉，很悲痛。